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那昨天就说到这个房子呢，一波三折，觉得说算了，咱就甭卖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失败了吧。那但是没想到呢，在神面前祷告了一下，好好祷告了，哎，神就立刻答应的特别快，立刻就有两个人那个说要看房子，然后看完了以后呢，还特别有兴趣啊。然后我还开始挺开心的，可是没想到呢，这俩人到了两天之后呢，又没消息了。那我打过电话去呢，结果他们就不约而同都说：“哎呀，算了，这个房子好像，可能价钱一个是贵，另外一个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可能也不太适合啊。”所以结果这两个都说不买了。那这一下，从这个明明升起了满满的希望，突然又掉了谷底，就又满满的失望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你们都有经历过这种的事情啊，就是一波三折的，好像明明看到前面是有一点点亮光了，结果呢，拼命的赶过去，才发现哦，那个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黑洞。所以这个喜悦的心情就一下子就掉进了这个谷底。就常言道这个希望大就失望大哈，那当然我的心情也可想而知，就是比较失望了。但是我其实并没有说埋怨神，或者是觉得说哎呀主你怎么这样啊什么，这个我倒是完全没有。我的脑袋里面的回路就是什么呢，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神在这上面为什么他好像说这个弟兄一说要退，然后呢诶你看就两个人来，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再等一等啊，再花一点时间来等候神，是不是也许可能我们等的时间不够多。因为你知道吧，我们已经放在市场上90多天，就三个月了嘛，但是三个月其实都是淡季，所以呢这个就没什么人想买房子，也没什么想搬家嘛。那马上开春了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市场又开始慢慢热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再稍微等一等呢是可以的。可是呢弟兄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这个也别搞了，抱歉啊，我让你那个好像他觉得心里挺不落忍的，就说算了咱们就不卖了，这个反正我儿子也需要个地方，要不让他自己搬那边去吧，因为他那个年龄也大了嘛，就有点想独立。那底下那两个小弟弟呢，那个平常就滋哇在家里滋哇乱叫，因为疫情嘛，这一下子这家里多了这么多人，想念书也没办法安生的念书，所以他就想说要不把那地儿留给我儿子，就留给他儿子了哈。他这么想的，那我就跟他说，我们不是又延长了那个一段时间嘛，延长了一个礼拜，那很快这一个礼拜就到了，马上就要，他又说，哎，算了，咱就别再延了，那就这样吧，那个结束了就结束了吧。然后我想，哦，结束了，好吧，这一下我心里头其实也哇凉哇凉的，为什么呢？就是哎呀，难道这个坏记录依然是逃不过去吗？就是在我做经济的这个历史上，这个失败的一笔就必然会出现吗？那我心里其实挺怎么说呢？不甘心吧，我觉得是很不甘心的。那我也是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到底怎么办呢？我实在是心有不甘呐。”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呢，觉得好像本来弟兄是想把这房子卖掉，然后再去买一个房子。现在这房子卖不掉的话呢，这么难卖，那整个的这个计划也打乱了。我也觉得好像有点亏欠他似的。但你说我感觉上觉得是亏欠他，但其实我再仔细想想，其实我能做的都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还是有那种就是有一种亏欠的一种感觉吧。所以呢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在一起呢，我就那天我心里是挺不舒服的啊，心情不太好。 当然你说这个心情不太好有没有影响我很多呢，也没有，但是就只是心里觉得有这么事儿不太痛快。那结果呢，我也是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也是刚刚祷告完，结果到晚上的时候突然我就收到一个邮件。我觉得真的每一次祷告完了以后神都有回应，特别有意思。收到邮件是什么呢？收到一 offer， 哇塞，真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就是说啊，这个那哥们儿连房子都没来看过，然后他只是在网上看了照片了，然后他就腾就扔了一 offer 进来。这个就特别让我觉得那个，我就觉得我这一祷告神你就立马开始干事儿了。当时我就看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呢，我心里还是挺开心的。虽然这个 offer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 offer 啊，就是他 offer 的价格比就是我弟兄要的那个价格呢低了至少10%啊，就是我弟兄想要卖68万，这哥们儿他给 offer 了18万啊，这实在是一下砍价砍人家10万。当然他这个 offer 是 cash offer 啊，就是说他是全现金，不做按揭的，不做贷款买的，所以呢他这可以立马就给钱，而且还把他那个什么银行月结单就拿过来。我一看这银行月结单，哇塞，这哥们是挺有钱的啊，那个银行里头就是搁那现金随时能用的有600多万吧。买我们这个啊50-60万的房子基本上就跟玩似的嘛，对吧。所以呢就这个客人算是一个可以的客人，可是呢就是出的价钱比较低呢，我们就想说那肯定就进入讨价还价的是这个阶段了嘛。那然后呢我就一收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呢，我心里第一个就感谢主，我说主啊谢谢你啊，至少这个虽然说这 offer 比较低，但至少我们也收了一个 offer 了哈，就不是说那个无人问津连个 offer 都没收到，那实在就太难看了。我觉得至少作为经济来讲 offer 的确收到了，那也是可以了。至于说下面一步呢，那就是讨价还价的事儿了哈，能不能做成我也就交在你手里面。其实这个时候啊，到这个时候了，我就发现我完全能够放下了，我就没有什么不甘心，也没有什么觉得说这个各种亏欠，或者说自己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啊强迫症，我这个记录坏了，我到就这些一下子就都放下了。我觉得神其实很怜悯我，他知道我心里头有些什么东西过不去啊，可能有，但是他就很怜悯我，给了我这么一个 offer。 然后我就跟弟兄商量，然后弟兄呢就他当然他有他的想法嘛，他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接受这个这么低的价钱，但他倒是跟我说，他说我其实前两天我也祷告了，我也为这事好好祷告了一下，好像神说告诉他说可能会在这个价钱上有一些的这个争执哈。那我说好，那要不然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那个回给人家说我们到底给他一个 counter offer， 就一个反的一个 offer 啊，我回给他应该怎么回应他。那最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是一同祷告，然后好好的交通，然后我们大家就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说给他5%的一个折扣，因为他现金嘛，我说一般来讲我们是5%，那弟兄也愿意，那所以呢我就用这个5%的这个折扣呢给他回了一个 offer 给对方。那这一件事情呢回给对方之后呢，结果呢对方竟然石沉大海，就没再理我们了。那既然他觉得说可能我们还价还的有点高，所以他不愿意拿那么多钱来买，那也就算了。所以呢最后我跟弟兄我们两个就是也都是一致的意见，就说那好吧，那这个房子我们就撤下来。那所以这个就成为我做地产经纪人以来第一次失败的一单交易哈，就是没卖出房子来，然后这房子我们弟兄留下自己用了。但是从这个失败的交易里面，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就是神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最开始我是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既然反正这交易都是失败的，为什么还要有人来看房子，为什么还有人扔一 offer 进来呢？那我自己的解读就是，我觉得神特别怜悯我们，怜悯我和我的弟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连一个 offer 都没有的话呢，其实这个挫败感或不论是我跟他其实都会很难受。 但是至少有一个 offer 进来的时候，就虽然价钱低，但是我们不接受嘛，那对方后来也不接受我们的还价，你就算了。那至少在这个上面心理上来讲呢，我们心里面会好受很多。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怜悯的，他顾念我们的感受。就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的传道人就是说啊，神不会怎么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是反而是我们的这一位神，他那么伟大，可他却不因为他自己的伟大而忽略我们在他面前这么渺小的一个人的感受。神其实非常的顾念我们，真的是很慈爱。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看到的第一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神也给我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他让我跟我的弟兄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是就自己各干各的嘛，就是都是按世界那一套，他按他自己分析师，我按我那个地产经济，我们都是专业对专业，对吧，这个各种知识对知识，这个然后 PK， 然后那个意见也不一致，到最后反正就这样吧，就耗着。但是呢，通过最后的这一个阶段呢，这几次的这个商量吧，我们开始可以恢复一同的祷告，恢复在灵里面的交通，然后呢，也把以前的那些所有一些因为意见不同而有一些的就是彼此心里面有些膈应吧，或者有些结吧，解开了。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居然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然后一致减多少钱，最后也是一致的意见，说好我们就从市场上拿下来。最后其实我觉得神在我们当中做到的最美的一件事，就是他恢复了我们之间的合一，是灵里面的合一，彼此相爱。虽然外面那件事儿是失败了，可是我觉得神在这里他得胜了，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做成了。第一，他把我们带回到他面前；第二，他恢复了我们在他里面的那一个合一，彼此的相爱和睦。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最美最重要的，无论是在神眼中还是在我们眼中，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感恩的。虽然房子没有卖掉，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做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其实心里一点也没有失望，也没有苦读，反而心里是很踏实很平安的。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外面的事情上面能够转到我们里面属灵的益处。其实神让我们得救之后依然把我们留在地上，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得多少的事情，干多少的事业，成功多少的成就，而是借着这些地上的生活来陶造我们，让我们里面得着属灵的益处，得着生命的成长。这些东西，这个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我将忧虑交给你，卸下所有的重担，在你脚前。每一次我迷失时，不知如何，我将一切忧虑交给你。我将有